作者简介：严长寿，民国36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一岁时跟随家人到台湾，28岁当上美国运通总经理，32岁成为亚都励志饭店总裁。1997年，他把自己的奋斗故事写成《总裁狮子心》一书，出版后立刻成为出版史上最畅销的管理励志类丛书，并荣获出版界各项大奖。往后出版的每一本书都对台湾各阶层产生极大的影响力。从《总裁狮子心》《御风而上》《我所看见的未来》《做自己与别人生命中的天使》《你可以不一样》《教育应该不一样》《为土地种一个希望》《延长寿和公益平台的故事》到你就是改变的起点，每一本书都代表他各阶段思考的重心，每一本书主题虽有不同，但唯一不变的是他对台湾、对社会、对青年人始终怀抱着关怀和期待。2008年，我所看见的未来出版得到很大的回响，当时的未来如今已成现在，台湾更加艰难了，而时间并未站在我们这一边。如今出版这本书，期许新的执政者看清台湾正处于关键转捩点，与全民共同摒弃政党蓝绿，为消失中的台湾寻找出路。前言：时间的脚步飞快流逝，2008年3月31日，在台湾政党二度轮替的同一时间，我出版了《我所看见的未来》。这本书前后花费将近3年的时间写作，是无意也是巧合，就碰巧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出版。在写作之际，我无法预设谁当选，哪个政党执政。台湾经过之前8年的混乱、贪腐及停滞之后，我期许新的执政者能够看清台湾正处在向上提升或继续沉沦的转捩点。这是我出书的唯一初心。当时我正积极筹备公益平台。作为一个有45年资历的观光界老兵，我一路见证了台湾改变的过程，也参与无数行销台湾、包装台湾的构想。直到当时卸下亚都饭店总裁及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的角色，我的观光生涯算是到了一个画句点的时候。因此，我所看见的未来便带着将毕生学习与见证收纳为毕业报告的心情，期盼它广为传播，同时内化为社会各阶层的共识。暗自期许，或许有人可以接棒，让我九局下半的人生得以重新启动。即便这本书在当时曾有很大的回响，可是后来的发展并未朝我们预期的方向前进。最希望能做的事情，因为没有共识，政策没有拟定，当然不可能执行。8年前我所看见的未来，如今已经成为现在，而时间并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大家盲目地以为好日子会永远过下去，然而我所看到的当前却是无一不知，无一能改，可叹又无奈的处境。多年前的台湾曾经很有机会往下一轮太平盛世发展，但是机会如云朵，来去聚散，时移世易，没有永恒不变的江山。镜头回推，50年代开始，亚洲在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复苏。战败的日本在美国援助下重建经济，积极发展重工业，汽车、电子产业快速成长。日本各大企业迅速崛起， Made in Japan 是亚洲经济起飞的第一步。随着日本经济快速成长，成本跟着高涨，产业版图位移，美国寻找新的合作伙伴。70年代，机会的云朵来到了台湾的上空。当时中国与西方世界对立，政策封闭，越南刚打完越战，百废待举，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政经情势尚未安定，问题层出不穷。香港、新加坡固然不错，但腹地太小，无法发展工业。于是，机会便翩然降临到腹地最大、人口最多、劳力最密集且便宜的台湾。那时的台湾人很争气，即使没有邦交，仍勇敢提着手提箱走向世界。这种一卡皮箱的精神，让台湾人牢牢把握住一跃成为世界舞台要角，也造就 Made in Taiwan 世界工厂的巅峰。此后短短30年间，台湾一路由传统的农业出口、制造业出口之后，转而迈向科技出口三阶段，形成美国是设计的头脑，而台湾则是那双代工的手，也成就日后台湾矽谷美名。9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大陆经济大幅改善，台湾的制造业与高科技接连外移，让大陆成为新的代工双手，而我们却没有让自己及时转化为进阶人才的培训与供应中心，以致台湾从技术、科技、服务乃至文化人才都被大量吸走。紧接着，台湾年轻人在90年代末期因为经济优渥而出国留学人数开始骤降，即使出国也仅想快速拿到学位回国抢占台湾正加速膨胀的大学教授职缺。加上彼时本土优先的意识形态当道，台湾几乎处于锁国状态。其结果，无论在公、政府、私、个人部门都缺乏精深的国际化人才培养系统。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马斯·弗里曼 Thomas Friedman 曾提到，台湾最值得赞许的脑矿优势，其实现况早已过了高点，难掩日薄西山颓势了。离开旅馆业第一线这十年来，原本我已经打算将黄昏般的余生专注于公益平台及偏乡教育改革，不再介入其他议题。时隔八年，决定写这本书之前，我好几天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眼见我们在世界地图上渐渐成为消失中的台湾，处境如此艰难，我明明知道势不可为，仍然无法驾驭那无可救药的热忱，总希望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因为实在不想等四年之后再度说同样的话。如果我们将地图视为隐喻，其实自1971年退出联合国，台湾可以说已在国际政治地图上消失了。而后随着大陆的崛起，台湾也渐渐快在世界产业地图上消失。偏偏这时候，台湾大量虚增了各式由职校、专科快速转型的大学，供过于求之下，间接又摧毁了原本扎实的基础技职教育体系。僵化的教育体系与不合时宜的教材内涵，加上网络通讯工具快速崛起，正面、负面的资讯快速扩散，也直接影响了公民的思辨能力。至此，台湾的教育已在世界地图上消失了。而我最熟悉的观光与文化也失去了定位及方向，无法永续。换言之，台湾必须重新寻找自己在世界地图中的明确定位。 英国名作家路易斯·卡罗 Lewis Carroll 的《爱丽丝梦游仙境》有一段经典对白。爱丽丝问：“这里是哪里？”精灵反问她：“你想要去哪里？”爱丽丝说：“我不知道。”最后她得到的答案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那么你现在在哪里一点都不重要。”当世界正剧烈改变之际，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几乎停滞不前。过往给我们好日子的机会云朵飘走了，经济存粮用尽了，人才存粮耗竭了。眼前的台湾就像迷航的爱丽丝。机会来了要警觉，切勿踌躇满志，自鸣得意。如今回过头来才看到，我们在那个黄金时代，政治人物太过自信，以为经济会无限成长，忽略了那时最应该为下一阶段的发展蓄积能量，趁着荣景为下一代的发展找出路，同时利用巅峰的优势努力跟世界做朋友。然而我们却什么都没有做。而今面对强国崛起，科技的发展，东南亚强邻纷纷找到自己的出路。坦白说，此时此刻的台湾比起八年前的处境更加险峻。前方的路已经崩塌了，我有一种深刻的焦虑与危机感。以我们目前身处的劣势，在外交上失去舞台，经济上面对各国保护主义兴起，国内政治情势持续恶化，即便从现在开始，我们整合全国力量，摆脱成见，通力合作，努力追赶十年、二十年，都未必能克服那些已经造成的事实。更何况各党派无视世界危机，毫无共识与合作的空间，我们在这样的分歧之下，可能连现状都保持不了，其他就不要谈了。这还不只是一个经济的危机，而是我们要如何掌握住仅存的经济、人才、文化、民主的存粮，刻不容缓为台湾下一代的未来找到新的定位。就像家长告诉儿女，家里只剩手头这些钱财了，我们该怎么善用这些仅剩的宝贵财产？如何放掉个人不同的欲望，拟定优先次序，找到继续生存下来的方法？我是个天生无可救药的热情者，即使在冷静理性状况下，知道自己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但是当感性升起时，明明知道对的方向，对的出路，我还是无法控制自己感性的一面，秉笔直书。更何况是对这片自己关爱的土地。世界是我们生存的舞台，每个人都必须找到出路。如何在世界地图上重新找到台湾的定位，文化与观光的定位，企业或组织的定位，教育的定位，年轻人未来的定位，不啻是此刻最重要的议题。过去已经发生的不可逆的错误就不再提出，我只希望仍然能找到可以施力的作用点。有专家指出，一项议题的讨论及传播可以概分为加温、点亮、找到解决方案 Heating, Lighting, Solution 三种阶段。以此看法，这本书希望针对我所看到的一些问题仍有机会可以加温，有些从不同角度可以看到光亮，有些则能找到解决方案。然而我必须很忠实地说，我们所做的远远太少太少。亲爱的读者，请容许我在这本书中以赤诚之心祈勉大家共同向前。 我希望利用个人从事国际事务及偏乡公益的观察与各个分享，努力在世界的地图上，在自己所知的局部范围内，为台湾重新找到自己。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台湾人民在很多问题上各执己见，习于分裂，互相攻讦。潜在原因在于，很多人似乎误以为我们可以分成很多艘船，所以没有命运与共的议题感。然而事实却是，我们只在这同一艘船上。台湾未来到底是受惠或是受难，不论是哪一种命运，都是全民共同承担。如果我们以共好之心，社会必将更安定、更宽广、更有希望。我是很好面子的人，这不是指个人的面子。当我代表公司，我希望公司被客户认同称赞。一旦我出国门，代表国家，我希望自己的国家被人尊敬与喜爱。当我们一直用这样的角度衡量，就会期待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或者进一步，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的话，台湾社会一定可以走得更稳健长远。在此，仅以虚心坦怀、诚心敬虔的态度提出我的看法。我衷心期盼这本在世界地图上找到自己，可以当作我们全体社会与公民凝聚共识的一个引子。电影《一代宗师》中有句话，该烧香烧香，该吃饭吃饭，该办的事天打雷劈也得办。我们已经尚无长辈，未来也不能靠祭拜神明。站在悬崖边的台湾已别无退路，我们只能期许自己拿出筑山筑海的气魄，谋求台湾最好的可能。希望这本书能帮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年轻人在世界的地图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该办的事，天打雷劈也得办。